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ikTok 承诺永久撤回 Light 奖励计划，欧盟宣布调查结案，台湾庆祝对中国羽毛球胜利，
爽爆了，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这
中国凭证上网真实目的为何？
针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者，不同的这种声音，把你消灭掉。
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紧箍咒。
中国车化整为零驶入，台湾出手防堵倾销。
那我不会买中国车，但是会消费者有更多选择。
任何政策应该是要一致性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宇宙，
好的，陆阳。首先，我们来看奥运。台湾男子羽毛球双打组合王麒麟、李阳，星期天8月4号击败了中国队，夺下台湾在巴黎奥运会的首面金牌，也创下二连冠的纪录。
他们不仅仅得到金牌，而且破了。
听众朋友，有关这条新闻，本节目稍后有更详细报道，请您锁定收听。与此同时，刚刚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女子重剑比赛金牌的香港击剑运动员江明慧，星期天8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突然贴文宣布，她将告别自己的职业击剑生涯，以便寻求一个新的职业发展。虽然江明慧在宣布退役的贴文中没有详细说明为什么突然告别剑坛，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此事与他在向中国人民大学提交的硕士论文中对中国镇压香港的亲民主运动表示支持的旧事曝光所引发的争议有关联。在欧洲方面，欧盟委员会星期一8月5号表示，中国社交媒体平台字节跳动旗下的 TikTok， 也就是抖音国际版，已经同意永久撤回其在欧盟的 TikTok Lite精简优化版的奖励计划，以遵守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欧盟委员会因此结束对这家颇受年轻人欢迎的社交媒体的调查。而欧洲半导体产业协会星期一8月5号呼吁欧盟尽可能减少对欧洲公司向外国电脑芯片公司投资所做的限制。路透社报道说，欧盟正在酝酿就欧洲资本对外国半导体、人工智能以及生物技术公司的投资进行审查和限制。尽管相关提议已经出台，但是最终的决定预计不会在2025年之前做出。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政府8月5号宣布，将本国恐怖威胁警戒级别从可能提升到很可能。
We've seen a global rise in politically motivated violence and extremism. Many democracies are working to address this.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决定是在全球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做出的。他同时表示，提升警戒级别并非意味着恐怖袭击不可避免。接下来，关于孟加拉国动乱的最新情况，孟加拉国总理哈希纳星期一8月5号辞职，并且逃往印度。在此前的几个星期以来，针对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抗议活动演变成为暴力事件，逐渐成为对哈希纳15年统治的最大挑战。数千名示威者冲进了他的官邸，而就在前一天，骚乱造成近100人死亡。
Is that this is not just the end of the tyrant Sheikh Hasina. With this, we put an end to the mafia state that she has created.
抗议民众称哈希纳是暴君，说他打造了黑手党式的政权，是企业式的窃国集团。
Everyone is happy. Everyone is cheerful. Everyone is celebrating.
最后，菲律宾和越南将于本周在马尼拉湾举行首次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以履行两国加强海上合作的承诺。这次联合海岸警卫队演习将于8月9号举行， 是这两个东南亚国家首次联合举行的演习。菲律宾和越南都主张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并且在有争议的水域与中国海警发生过冲突。陆阳，
感谢宇宙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综合报道，台湾庆祝对中国羽毛球胜利，现场台湾标语被禁。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羽毛球选手李阳和王麒麟星期天8月4号在巴黎奥运会羽毛球双打决赛中击败中国对手梁伟锵和王旭，夺下金牌，成为奥运会羽毛球史上第一对蝉联金牌的组合，台湾民众一片欢呼。请听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在台北车站，民众当地时间晚上10点聚集在大厅观看决赛，并挥舞国旗表示支持。观众丽雅说：“
爽爆了！我刚刚看到第三局的时候，直接走到外面去看下跪，我想说我要用什么东西换才可以换来他们的金牌，感动到直接哭出来。”
24岁的支持者孙先生说：“
我觉得他们真的太厉害了，这中间真的非常紧张，但是我们挺进了金牌，拿到了金牌。”
30岁的牙科诊所助理郑小姐
感觉不被看好，对，场边都没有不能帮我们加油的感觉，但还依旧顶住了。
36岁的厨师蔡先生，
我国际赛事挥舞着国旗，当然会非常期待呀、啊，对吧、啊？希望有一天可以这样子很勇敢的拿出来，又不会被抢。
冠军之一王麒麟的父亲王伟健在中华电信举办的看中华挺台湾为台湾加油的转播活动上说：“
是我们台湾在这片土地上所有人的一个荣耀，他让国际上看到我们炎黄子孙在台湾可以这么刻苦耐劳奋斗不懈生存下来，也让所有我们在台湾这一块土地的子民。”
台湾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奥运会，以避免遭到中国反对。颁奖典礼也没有挂出台湾国旗。现场安检依照国际奥委会的规定，严禁台湾意象的图案或者是文字进场。一些现场支持者的标语被没收，脸上的彩绘也必须擦掉。来自台湾的一家四口对路透社说，他们在脸上画了台湾国旗，但是在进入场馆前被要求洗掉。观众在比赛中，每当台湾选手得分时，就会呼喊台湾。至少有一名支持者设法将台湾国旗带进看台并且挥舞。台湾自由艺术家彭成阳得知台湾将与中国队比赛时，特意最后一刻买票从德国赶往观看比赛。他说这是一次政治行动，表明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脸书上说，羚羊队面对强劲对手奋战到底，团结鼓舞了台湾。
谢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台湾庆祝对中国羽毛球胜利，现场台湾标语被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汽车化整为零驶入台湾，出手防堵倾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车低价倾销引起全球多个国家警觉，台湾也明文禁止中国车进入，但仍有业者绕过法规，输入中国制零组件后在台湾重新组装销售。对此，台湾政府八月出台新规，要求引进中国车款的业者其零组件自制率需达到15%，并将逐年调升至35%。下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
好的，陆阳。台湾中华汽车2022年导入中国品牌上汽名爵 MG 中型休闲车，以低于同级车款的售价在台湾交出了靓丽销售成绩。 其市占率今年一月更是突破了5%的新高峰。这家公司六月再次推出售价仅仅新台币99.9万元，相当于美金3.2万元的电动车款，在业界有价格破坏者的称号。上汽名爵 MG 原为英国汽车品牌，2007年经上海汽车集团收购成为子品牌。台湾目前禁止进口中国制整车及车辆底盘，中华汽车因此自中国引进上汽名爵 MG 整车零组件来到台湾组装，既避开了中国车进口的法规禁令，更是无需加征进口车的关税。但是这种被认为是洗产地的手法引来业界侧目和政治人物的关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世坚曾经批评说，中华汽车母公司裕隆把中国制汽车零组件引进到台湾，再组装成伪国产车，就像21世纪的木马屠城记。台湾经济部7月30号也通过新闻稿表示，台湾车商已有化整为零的投机行为，自中国引进整车零组件达到95%的比例，来到台湾组装之后形成不公平的价格竞争。在台北的专业车评人 Sean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消费者多不青睐纯种中国车，但是并不排斥上汽名爵 MG 这类被中国车厂并购的欧洲品牌，加上 MG 的性价比确实比其他台湾制汽车要高，自然受到消费者的欢迎。Sean 对美国之音说，
以同样的配备来讲， MG 的价格就是 CP 值最高啊，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厂比照 MG 的这种操作方式来引进这些大陆品牌或者是大陆体质的这些车辆啊，那势必会对台湾的汽车生态造成很大的冲击啊。
美国之音三度致电上汽名爵公关，但是没有获得回应。分析人士直称，上汽名爵 MG 超捷径成功打入台湾市场之后已经引起关注，台湾政府现在祭出的新规不仅限制上汽名爵，也是防堵更多中国车低价倾销。不过消费者乐见开放中国车，掀起价格战。台北市民陈玉群近期考虑购入新车。陈玉群说，
他价钱压低啊，但 copy 的很厉害啊，那我不会买中国车，但是会逼迫消费者有更多选择，也许车子的行情可以做下修。
对于新规，台湾经济部强调中国低价车倾销各国，已经引发国际关切，台湾也不例外。比方说欧洲今年6月宣布对中国电动车课征反补贴税，以反制中国不公平竞争所带来的侵害。美国今年5月也提高中国电动车进口关税至100%，而日本、韩国以及土耳其等国对中国车也推出若干因应政策。在台北的汽车资讯网站小汽车观点创办人曾彦豪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新规旨在围堵中国车，但是恐怕凸显出台湾政策的不一致性。曾彦豪说，
任何政策应该是一致性的，比如说对于自制率的要求，针对国产车应该是一视同仁，但法令它没有针对日系车或韩系的国产车来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国产车都没有达到这个自制率的标准啊。
陆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杨安的报道。中国车化整为零驶入台湾，出手防堵倾销。感谢宇宙的分享。休息一下，为您带来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精彩片段。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网络身份验证引发网民巨大焦虑，多数民间舆论认为网络身份认证将成为网民的良民证，中国互联网将从不敢发声进入不能发声的时代。网民凭证上网是要保护隐私还是钳制言论？网证制度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什么影响？请听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 对话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精彩片段。
所以首先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看到网上很多人把网络身份认证看作是网民的良民证，那您怎么看中国即将实行的这个网号网证制度呢？
应该说中国政府啊，他自己说是为了要保护用户的隐私和这个防止诈骗，但是网民呢不认账啊，因为大家都没有忘记在疫情当中的红码、黄码和绿码，大家应该说都心有余悸。政府啊，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天罗地网，把所有的他不愿意听、不愿意看、害怕的真相彻底让它消失了。如果啊，真的是为了保护网友的个人隐私，那为什么批评政府的言论都被消失了呢？那政府呢，如果要想证明这一点，请政府出来说说嘛，对吧？另外呢，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啊，在这个郑州农商行的时候的这个例子，当时呢，郑州农商行有几万的这个储户，有400多亿的存款不翼而飞了，哎，结果呢，那个时候呢，这些外地的储户啊，都要到这个郑州来，这个到那儿呢寻求真相，另外呢要求把钱取出来，哎，结果呢，这些人到了郑州了以后啊，这个政府呢采取了一个不通知你啊，结果把你的那个疫情的防控码从原来的绿变成了这个红。结果呢，这些人啊，到了郑州了以后啊，不能够去餐馆吃饭，不能够到旅馆去住宿，不能够进超市去买任何的吃的，而且呢，不能乘坐公交车。所以，因为政府不愿意让你来到郑州，哎，他就取消了你。结果他都可以这么做。我想啊，在未来有了这个真正开始操作这个身份认证的 APP 啊，这个网上的行动啊，这个政府呢就更早的就可以知道，可以更精准的针对这些不同的意见者、不同的这种声音把你消灭掉。
嗯，
所以这个也就是现在网民们非常非常担心的。
公安部和互联网办公室等主管部门纷纷出面说明，说这个网络身份认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网民的个人隐私，防止金融等各类诈骗活动。但是显然民间不买账。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说，网络身份认证就等于国家在每个网民身上安装了一个监视器。那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网络认证制度是要保护网民隐私，还是要钳制这个网民言论呢？
当然是钳制。那因为中国的宪法第35条它叫归民，规定了公民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啊、示威的权利，它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说，公民呢、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看法，它是在行使自己的宪法权利。但是呢，现在我们制定了这么一个上网的身份认证，它的目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它就是利用大数据啊进行监控，啊进行处罚。最终呢，让你从不敢说到不能说啊，这个目的还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它必须有一个啊好的说法。我们可以看，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前苏联啊，或者文革期间的中国，它都是这样。它要干坏事儿，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理由，总不能说直截了当的说我就是为了侵犯宪法的权利啊，所以它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像恒清刚才所说的，如果你想啊，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那么你就应该取消实名上网啊，啊，让公民没有恐惧，可以更好的表达自己的看法。你就应该啊，取消这个像健康码这样嘛，健康码也是为了公众的健康啊，防止你感染疫情。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你不能出门了。啊，把你限制住了，它成了一个枷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作为公安部或者说网信办，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控制公民的这种言论自由，啊，要限制他的自由，最终呢，维护啊这个中共的统治，在我看来，它还是一个紧箍咒。
听众朋友，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对话信息与战略研究所学者李恒清和法律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杰的精彩片段，就中国凭证上网的真实目的发表个人看法。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围绕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以及中国内政外交等重要方面，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进行现场对话和讨论，利用这个平台自由交换看法，探索事实。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石坂明夫说三道四，日本的钢铁龙头为何开始撤出中国市场。我们马上回来。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陆阳。日本的钢铁龙头日本制铁宣布与上海宝钢终止长达50年的合作，逐步撤出中国市场，以政治主导的经济交流时代渐行渐远，钢铁为王的时代已经结束。中国的排外和不遵守商业规矩使外企在中国的生存日益艰难。下面石坂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日本的钢铁龙头为什么开始撤出中国市场。
对这件事呢，我想从三个角度评论一下。第一呢，我觉得就是以政治主导的经济交流的时代呢，渐渐远去。这个当年呢，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最需要日本的技术和资金。当时邓小平访问日本的时候呢，就拜访了日本制铁。日本制铁呢，当时叫新日铁。当时邓小平去拜访这个新日铁的时候呢，邀请这个到中国去投资，希望日本能够帮忙。后来呢，日本的经济界和日本的政界呢，都觉得要促进这个日中友好，答应了要求，决定这个日本的大量投资中国。当时呢，这个邓小平呢和这个日本的福田赳夫首相会谈的时候呢，他说了一句，他说啊，日本人也把穷人当作朋友，真了不起。这个穷人的就是中国了。可以看到当时呢，中国有多么积极的希望能日本能够帮助中国的进行现代化。那么当时这个怎么说，最大的工程就是日本制铁呢去帮助这个宝山钢铁厂。据说呢，日本前前后后派了10000名员工去中国这个帮忙，把这个钢铁厂从一步步开始制造起来。因为当时日本的不管政界和经济界呢，他们的很多人都是经历过战争那一代，他们对中国有一个赎罪的心理，所以他们也是希望无偿的能够帮助中国的尽量的经济发展起来。那其实当然是各取所需了。后来因为这个宝山钢铁厂呢，也为日本的钢铁业制造了很大的效益，占据了中国的市场，中国呢也得到了很大的帮助，是一个双赢的。但是整体的合作呢是由双方政府这个主导的。但是随着呢产业的升级和各方的变化呢，日本和中国互相需要的部分越来越小了。那么第二点呢，随着时代的升级呢，钢铁为王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个钢铁呢其实已经变成一个比较落后的产业了。现在呢产业在讲这个比如说半导体啊 AI 啊，这些是新兴产业，已经成为了这个经济的主流。那么虽然这个日本制铁好像跟这个宝山分手了，但是说呢，其实宝山、日本制铁呢，都已经在经济界的影响力也是越来越渐小了。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说，中国的不遵守商业规矩以及这个排外的成分呢，使外国企业呢在中国呢越来越难生存。虽然是宝山钢铁厂，它是完全依靠这个日本的制铁的技术来建厂的。但是他后来多年以来呢，一直偷偷的窃取日本制铁的核心技术，不但是不付费，而且呢严重的影响了这个新日铁自己的业绩。新日铁忍无可忍，在2021年呢去把这个宝山告上了法庭。这个当年的师徒呢后来变成了一个仇人，加上这几年的中国的反日现象，中国的排外现象，使这个 日本之铁在中国呢越来越生存艰难了，所以现在已经决定跟宝钢呢中断五十多年的合作。那么我想中国今后这种排外和各种不守商业规矩的做法呢，如果持续下去呢，改革开放以来进驻中国的各个外国企业呢逐渐退出呢，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石坂明夫说三道四，深入解读日本钢铁龙头企业日本制铁为何开始撤出中国市场，其中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美国之音记者宝申从巴黎发来的奥运特别报道，奥运热卖，法棍面包邮票，法国味道浓郁。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巴黎奥运期间，法国邮政发行的一款邮票大热卖。这款印有蓝白红蝴蝶结装点的法棍面包邮票不仅好看还好香，轻轻刮一刮邮票的表面就能闻到带有焦糖味的面包烘焙香味。美国之音记者宝申幸运地抢购到一组法棍邮票，下面请听宝申的报道。
嘿，大家好，我是宝申。我手里拿的是一根法棍，法棍是法国人最喜爱吃的面包，每天呢光在巴黎市就要卖出1600万根法棍。有趣的是，今年的奥运纪念邮票呢有一种就是法棍，更好玩的是这个法棍用手指上面去划一划就可以闻到法棍的味道。我们现在就请我们这位小姐啊，面包店的小姐来给大家鉴赏一下法棍邮票的味道如何。 Can you smell it or just
请你刮一下然后闻一下邮票好吗？
Does it smell good?
味道好闻吗？
Yes, yes. Like your baguette?
像你店里的法棍吗？
Like my
像我们店里的法棍。
Which one is better?
哪一个更好？
This one is better.
我们店里的更好。
OK, I'll try this one.
好，那我要试一下这个。
嗯，好吃。Why baguette?
为什么是法棍？
Why baguette? Because you are in France.
为什么是法棍？因为你在法国，法棍对法国人来说非常重要。法国人早中晚都吃法棍，法棍是我们法国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Okay, I hear the smell.
我听说这款邮票有味道。
Yes, if you
是的，假如你刮一点点，你可以闻到焦糖味道，非常神奇。
Are they selling fast?
这款邮票很热卖吗？
Like, so fast.
是的，非常热卖。我都不知道今天我是怎么找到这些存货的，在各处都卖光了。你真的很幸运。
You're a lucky guy.
Yes, I'm indeed. Maxi,
我的确是幸运的人。谢谢。
不客气。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您听到的是美国之音记者宝申的巴黎奥运特别报道：奥运热卖。法棍面包邮票，法国味道浓郁。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宇宙，导播王子阳，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